弟兄姐妹平安。很美的一首诗歌，我何等爱慕神的话语，也盼望这首诗歌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思念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在我们心里做我们每一天的帮助。在新约圣经里，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讲过许许多多的比喻，他用了许多的比喻，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明了天国的奥秘。他曾经用了撒种的比喻，他曾经用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用了芥菜种的比喻，用了失羊失钱的比喻，用了新旧两款的比喻，用了许许多多的比喻，让我们能够知道天国的奥秘。那今天呢，在这里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主耶稣讲的另外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圣经马太福音，不是马太福音，对不起，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十六章，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里一开始，神借着一个不义的管家，从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让我们一起来念第十三节哈。让我们一起来，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在前面第一节到第十三节这里，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神让我们不要侍奉两个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又爱神又爱钱。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他用了一个不义的管家在这里教导我们如何利用这在世上没有用的钱财来爱神爱主。可是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很爱钱财，当他们听到耶稣说了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恶那个的时候呢，他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像十四节这里说到的，法利赛人是爱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嗤笑耶稣。所以今天不单单是法利赛人嗤笑耶稣，我想我们现在也有许许多的人听到这句话，可能跟法利赛人有同样的反应。不但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用钱财来爱神，今天可能我们很多人刚好相反，是用神来爱钱财。所以有了十四节法利赛人嗤笑耶稣之后呢，耶稣就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来看当今世上的钱财，让我们怎么样来认识神的话语，就是在下面第十九节一直到三十一节。让我们一起，让我们 弟兄念一节，姊妹念一节，从十九节一直念到三十一节。从十九节开始，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 孩子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从这一节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可以从神的话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从有人类以来，人一直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做什么。那耶稣在这里也是唯一的一次，他把我们人长久以来所想要知道的一个谜揭开了，他让我们看到人死了以后在哪里，他也让我们看到今天在世跟在永恒里有什么样的关系。在刚我们念到书的里面，我们可以知道人死了以后并不是说人死了就没有了，事实上人死了在永恒里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在神的怀里，在那里永永远远享受神的同在，另外一个是在阴间，是在地狱的火湖里，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之前，并不是说因为法利赛人爱钱，事实上在他讲这个比喻之前呢，在第十六章第十七节，让我们再打开圣经路加福音十六章第十七节，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念：天地废去，要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所以这里在讲这个财主跟讨饭的比喻之前，耶稣讲到天地废去，比律法的一点一画会废去还要容易。我们知道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一切我们看得到的摸得到的所有物质上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没有掉，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东西都会没有掉，可是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会落空。所以律法的一点一画就表示这个神圣经上神的话都要成全。所以这里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天堂是真的，地狱或者是阴间也是真的，因为神的话是永永远远不改变的。在这里不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的话是不改变，也让我们看从这里可以来了解一下地狱和天堂跟我们今天在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学者从这几节的圣经看到，因为在所有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都没有用过人的名字，今天在这里神这个比喻当中用了拉撒路的名字，那有人就说这个比喻可能不算是一个比喻，可能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当然我们今天不在于说这个是比喻还是真实的故事，如果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话，可能这个故事让我们读了之后可能更加的有力量，更能让我们真正的深思我们人今天在世跟死了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今天刚刚我们从这个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很短的故事里面只有三个人物， 一个是财主，一个是拉撒路，一个是亚伯拉罕。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财主。圣经上这里说到，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细麻布衣服，穿着细麻布衣服，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穿着麻布衣服都是一个上好的材料。但这里所谓的细麻布就是 fine， 就是上好的一个细麻布的衣服，而且他是穿着紫色的袍子。在我们中国，可能我们都知道，皇族里面只有当皇帝的时候能够穿黄色的袍子，这个黄色是代表着 皇帝的尊贵，皇室的一个权威性。在那个时候呢，紫色袍子就相当于中国的皇族的黄色的袍子一样，所以只有在有钱有势的人，他可以穿紫色的袍子，他可以穿上好的细麻布的衣服。我们从他穿的，从他吃的，这里说到他天天奢华宴乐，所以从他吃的来讲，他可能是天天开着酒席，而不是说只是我们偶尔到外面去上个馆子，他是天天的奢华宴乐。所以我们可以从他所穿的所吃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个世上来讲的话呢，他可能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一个人，他也可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人，可能是在政治界，在经济界，在各方面他都是非常有影响有关系的人。他需要什么，可能只要挥个手，他的仆人就把他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拿过来了。可是呢，从这里我们也看到这一个财主，他所注重的什么，或者他吃什么，他穿什么。今天我们可能也有很多人像这个财主一样，可能有更多的人不像这一个财主，可是呢天天追求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能够像这个财主一样。我们每天所思想的就是我们能够吃什么，看到别人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这就是我们每天所思想的，就像这个财主一样。拉撒路反过来说，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个拉撒路，用这个讨饭的比喻，我想他是用了两个极端的比喻，一个是非常非常有钱，一个是非常非常穷困，穷困到没有饭吃，而只是怎么样，满身都生疮。首先我们来从拉撒路这个名字来看，为什么神在这里也要提到一个名字呢？拉撒路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我的帮助。虽然拉撒路穷困，可是呢神是他的帮助。虽然他穷困，除了穷困之外，他还受了身体上各样的疾病，他全身长疮，而且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人家每一天把他抬到财主的门口，为的是什么呢？想要吃他桌子上掉下来一个东西。不但是没有钱，全身长疮，而且是一点力气都没有，当狗来舔他的伤口的时候呢，他可能连赶他的力量都没有。也可能这条狗是他在世唯一跟他作伴的人，因为他的穷困，没有人在意到底这个拉撒路是谁，只有狗在这里和他作伴。另外当我们想到拉撒路的时候，当我在小的时候，在台湾的乡下，也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台湾的乡下都是种田的，那那个时候呢，种田的人做了一天的，在种做了一天的农务之后，回家都会做，因为做田的关系，穿着长裤都会把裤子卷起来，卷到他们膝盖的地方。那晚上呢，可能就是在外面，那时候多半都是在路边的摊子吃饭。那那个时候呢，除了裤管卷起来，你远远看到就知道他是一个农夫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都穿着木屐，穿着日本日据时代那种木板的一个木屐。那他们吃饭的时候呢，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到现在还不知道。在路边的摊子呢，也就是像一个长方形的桌子，那桌子两边呢不是一个一个的椅子，而是一长条的板凳啊，就是这边一长条，这边一长条的板凳。他们吃饭的时候是怎么吃的呢？不是坐在板凳上，而是穿着他的木屐蹲在那个板凳上，生怕把他的裤子弄脏了一样啊。蹲在板凳上之外呢，他们吃东西是怎么样，吃了鱼骨头或者吃了肉的骨头怎么样，不是吐在桌上，是往旁边吐，吐在地上，而且是故意要吐在地上。所以当他们吃完一餐饭以后呢，桌子上全部是那些残渣，地上全是鱼骨头、肉骨头。那当时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形也比较穷困，所以还有很多的野狗野猫就在这旁边呢吃那些剩下的骨头。所以当我看到拉萨路的时候，就会想到台湾那种穷困的情形，穷到拉萨路怎能够像一个狗像一个猫在那边吃财主掉下来的东西。这两个极端的比喻让我们看到，一个在世上有钱，一个在世上穷困的人。第三个人物是亚伯拉罕。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是信心的始祖，对不对？在旧约出埃及记一开始创世纪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神就称为这是他的义，神更是应许赐福给亚伯拉罕，更是赐福给万国，因为亚伯拉罕要蒙福。那今天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所有因信的人，因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都可以称为说是亚伯拉罕的子女。那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各样的福分，也因着我们的信，而且我们也能够承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那在这里我们想想看，亚伯拉罕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知不知道在哪里？在天国，是不是？那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好了，让我们能够很确定的亚伯拉罕现在是在哪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知道，现在亚伯拉罕在哪里？在天国里。所以这里也让我们知道，这三个人物，财主、拉萨路、亚伯拉罕，一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天堂，一个在阴间那里的火焰无限的痛苦。所以这个故事，从这个故事也告诉了我们几件事情，让我们能够看到几件事情。第一个，有一个天堂，有一个阴间，有一个地狱，不管你称作是阴间也好，称作是地狱也好，就是有这么一个地方。另外我们很认清楚的一个就是，今生在世上，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在这永恒里一点用都没有。不管你今天在世是多么的有钱，多么的有权，多么的有势，当你死了以后，一笔全部都勾销。另外也让我们看到这两个地方，在阴间的没有办法到天堂，到天堂的没有办法再回到阴间。我们人 唯一能够做决定你是去阴间还是去天堂，就是当你还在世的时候。另外也让我们看到，从刚刚这个例子，神不会再差遣任何人回来，因为我们已经有摩西和先知的话语，有这本圣经，我们也已经有耶稣基督复活，从死里复活，所以神不会再差遣任何的人来到世上再来警告我们。所以这个故事很明显的告诉我们，并不是我们在世上有什么而值得我们去骄傲的，而是真正的让我们思考，我们在这永恒里我们有什么，我们是在永恒的天堂里还是在永恒的火湖地狱里。拉撒路的穷，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只要有人，贫穷一定不会没有，只要有人在，贫穷一定都会存在。在美国，特别是在美国，我们到处都可以说看到怎么样 equal opportunity。 事实上这个世界在人这个世界里是完完全全不平等的。如果说真的是平等的话，美国不会有这么多法律来规定我们从小念书是 equal opportunity， 任何人都能够念书，念书毕业以后我们找工作，任何人都是 equal opportunity 的 employer。 对，你找到工作买房子的时候，你要买房子，你要带动买房子，还是 equal opportunity。 为什么美国有这么多的法律来规定说我们要有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是因为有人在，人建立了许多的事情，变成让这个世界上变成是不平等的。很简单，我们从我们的出生来讲，从你出生，你是生在哪一个家庭，可能就决定你以后会什么样，你是什么样的父母亲，你生在哪一个家庭里，或者是呢，你是生在什么地方，可能对你的以后都会有影响，对不对？不要说大的，是生在哪一个国家，就从我们国内来讲，你是生在沿海的还是生在内陆的，可能影响就很大，对不对？不单单如此，以后的机会，在这个你生活的环境里面所给你的机会也有影响，也影响你以后的发展。在国内，当我每次听到说在小的时候，可能还没有入学，在幼稚园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去上各样的才艺班，去学英文，学数学，有各样的竞争。你以后会怎么样，完全看你有什么样的聪明智慧，看你有什么样的能力。但是最最最不平等，会造成我们今天人不平等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人就像圣经上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因为我们有人，我们有竞争，所以有我比你好的，有比我差的，因此而造成的各个不同的不平等的情形出现。所以在这个不平等的社会上，贫穷永远不会没有掉。那在这个圣经里也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要去帮助那些穷困的，帮助那些不如我们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的确确是要去帮助这些人，帮助比我们贫穷的，不如我们的。可是在美国这个社会里，也很容易让我们误会，认为教会在这里只是一个慈善机构。按着美国的法律，教会必须是一个公司的形态，按着美国的税法，因为税法的关系，教会必须是一个 non-profit 的一个 organization。 所以因为这两个原因，会让很多很多的人误认为说教会就是一个慈善机构，就是在这里帮助一些穷困的人。事实上你如果是这样子想的话，你可能误会了神把教会放在这个世上的真正的目的。教会真正在世上的目的， 不仅仅是帮助一些贫苦穷困的人，真正的目的是把人从黑暗带入光明，真正是把那些迷失方向的人，在这世上因为的生活，因为钱财迷失了方向的人，能认清他在这世上的价值，在永恒的价值在哪里，而是把那些一步一步走向死亡阴间的人能够得到生命，能够在永恒里有神的生命。这才是教会所应当做的，这才是真正教会在这世上的目的。只要有人，我们没有办法把贫困清除，但教会的目的并不是只是在这里帮助穷人做一个慈善的机构。所以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看到，不在于你是在这个世上你是有多少的钱财，你是有什么样的地位，不在于你有什么或是你没有什么。今天你经历了一生的累积的钱财，当你咽了这一口气离开世上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就像亚历山大大帝，他非常的年轻，建立了一个当时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一个大的帝国，可是呢，他也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世了。在他的棺材里挖了两个洞，两手一伸，让世人都看到，今天不管你是再有权势再有财富，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两手空空的离开。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最大的敌人，就是一个财富，一个是成功，让我们以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所需要的都满足了，而让我们忘掉说，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所要面临的是什么，而忽略掉了。就像圣经在启示录那里说到老李家的教会，他们以为他们富足了，他们以为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可是神告诉他们，他们是困苦的，是可怜的，是贫穷的，是瞎眼的，是赤身的。今天我们很感谢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本是富足的，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受造之物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本是富足的，却为着我们成为贫穷，来到这世上什么都没有。感谢神，因为他的贫穷让我们能够成为富足，让我们能够在永恒的天家里面能够成为富足。在圣经上这里说到，后来讨饭的死了，财主也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怎么样的身份，怎么样的权势，怎么样的有钱，穷人也好，富足人也好，都会死，人人都会死，不管你喜欢也好或者不喜欢也好。不但是我们不喜欢谈死，甚至连这个因我们都不喜欢，特别是在，我不晓得在国内是怎么样，在台湾所有的房屋的建筑没有四楼，因为按照他们闽南话台语讲起来，四楼跟死是同一个音，所以你去台湾你会一二三就跳到五，没有四楼的这个字。可是呢，不管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有一个事实我们不能否定的，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朝着这个死亡的路在走，甚至于连一个婴孩出生到地，他就已经朝着这个死亡的方向在走。我们不喜欢去谈死，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今天我跟我们一个小小孩说有一天他会死，他可能会斜着眼睛看看你，这个糟老头在说啥，根本不晓得什么是死，对不对？当你年轻的时候，当你到三四十岁的时候，你可能为着你的生活，为着你的事业，为着你的钱财在忙碌， 你可能说我太忙了，没有时间来跟你谈死亡的事情。很快的，转眼就是六七十岁了。那个时候你自己不要人家说，你自己可能就知道，头发也秃了，眼睛也看不见了，牙齿也慢慢开始摇了，你知道什么将近。那个时候呢，再来跟你谈死，你可能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金钱，可是呢，那个时候你可能心里太害怕，不敢来谈死。是没有人跟你谈，为什么？因为没有人知道死了以后我们要去哪里，没有人有个把握说死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的光景。可是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同样的，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所以今天不管你喜欢也好，你不喜欢也好，按着定命，神早就命令好，都有一死。财主死了，被埋葬了。我想当时的财主非常的有钱，他被埋葬，他死的时候呢，我想他的家人也一定会有一个很盛大的一个丧礼，对不对？可能各路的豪杰，各路的英雄好汉，各路的名流，财主也好，或者是政界的名流也好，都会来参加他的丧礼。那在丧礼，我们想我们去过丧礼的人都可以知道，在丧礼总有一个会述说他生平事迹的，对不对？ Eulogy。 为了这个财主，可能他的生平事迹又大肆的渲染一番，这个人在世上是多么的有功德，这个人在世上是多么的有钱，这个人说是在世上是多么的怎么样有能力。可是这只是怎么样还活着的人为这个已经死去的人所写的一些东西。他们不晓得这个财主当他一觉醒来，看到身旁所有的财富没有掉了，所有的佣人没有掉了，他所有的车子房子都没有了，有的是什么？在地狱那里的火焰，无限的痛苦。拉撒路，这里说拉撒路死了，并没有说他也埋葬了。他可能穷到不但没有饭吃，可能连穷到连埋葬的钱都没有，对不对？在台湾以前贫穷的时候，那些穷的人逃犯的怎么样，死了就是一个好心的人拿一个草席裹一裹就埋起来就算了，就了事了。财主有一个丧礼，这个拉撒路什么都没有。可是这里让我们看到，他是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我们刚刚知道亚伯拉罕是在哪里，他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天堂里。虽然他在世的时候受了各样的痛苦，各样的饥痛饥饿哀痛，可是他今天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那里得安慰，得到平安。那里没有狗在舔他的伤口，在那里没有死亡，没有哀痛，再没有病痛。更是怎么样，他是被什么带去亚伯拉罕的怀里？天使。让我们来看两处经文啊，第一个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好，看到我们一起来念。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天使是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另外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116篇第15节，我看到了，我们也是一起来念。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使极为宝贵。所以从我们这两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耶和华看圣民之使极为宝贵，而且天使是为着神所拣选差选的服役的。拉撒路虽然在世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可是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什么都有。这个财主在世什么都有，实际上让我想到，经常我们在电视上会看到好莱坞那些影星怎么样，有出门的时候呢，为了表示他的气派，表示他的豪华，都会坐那个 limousine， 对不对？或者是说在什么样的庆典上面，那些有名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人，都会很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车子在那边，司机呢就在外面等着他，等到他里面不管做什么事情一出来，司机就接着他去他所要的地方。我想这个财主在世的时候，在今天他可能有非常多的 limousine 在那边等着他去各方面要做什么事情，可是他死的时候被埋葬就了了。反过来看看神所爱的拉撒路，神看圣民之使极为宝贵，神为拉撒路准备了天使，当他歇了这世上劳苦之后，有天使带着他到耶稣的脚前，天使带着他到神的怀里。不但是如此，我相信神看圣民之使是极为宝贵，那里一定也有天使在那里为他唱诗，在那里为他伴奏，因为神的一个儿子失而复得，所有天使天君都一起的欢呼。当拉撒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撒旦。就像圣经上说的，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拉撒路就像一个军人，一个将军打胜仗一样回到了神家，有天使。如果说我们想象天使是有长两个翅膀的话，他可能就坐在那天使的两个翅膀上，荣耀的回到了天家。神所为他预备的，比我们在世上的那么正的司机不晓得要荣耀多少倍。这是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有天使在那里为我们欢呼，有神早就安排了一个天使在那里为着我们预备好，等着我们荣耀的回到神的跟前，回到父的怀里。这里也让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有阴间或者是地狱也好，我们时常会用我们的人去想象这个阴间到底在哪里，对不对？从我们刚刚看到的圣经，有人就会想说那个财主被埋葬了，所以一定是在地底下，然后又说有深渊限制，就可能说用我们人想象在一个很深很深很深的地方，可能接近地心里面，因为那边很深，又有火焰地江的那边，甚至有的人说可能是在另外一个行星，那就是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今天这个阴间这地狱在什么地方不重要，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重要的是在阴间那里是什么样的情形。至少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事情。第一个，阴间那里一定是很孤单的。我们从刚刚的这个比喻看到，在天堂里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还有起码有拉撒路一同坐席，在阴间就他一个人，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我的朋友都不信主，所以以后那么他们去了阴间，我也跟他们一起去，我们还可以凑在一块，对不对？甚至有人说他们三个人，他们去了少了我一个，他们打不起麻将了，所以呢我要跟他们一起去。会说这种话的人根本不晓得阴间是什么样的情形，也不晓得永恒是什么样的情形。阴间是一个很孤单的地方。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阴间除了孤单之外呢，它还是一个烧着火焰的地方，在那里极其痛苦。今天我们每一年到秋天都有那些 brush fire， 温度到100多度，我们都热得受不了了。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拿阴间跟我们今天这100多度的气温来讲，我们可能还在北极。这个就是阴间。圣经上也告诉我们，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子是不死的。在启示录那里也告诉我们，是烧着硫磺的火湖，在那里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就是阴间。所以人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在阴间永永远远的受痛苦。所以让我们继续再看，往下面看第23节，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阴间是一个极热的地方，极痛苦的地方。他可以远远的看到亚伯拉罕，也可以远远的看到亚伯拉罕的怀里的拉撒路，可是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亚伯拉罕能够差遣拉撒路能够用指头尖沾点水给他。所以我们再看看他当生前的时候，拉撒路是怎么样的贫困，是全身长疮的。今天他看到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一个极荣耀的身躯，他没有任何的伤痛，他所有的疮所有的伤痛都不见了。当时拉撒路只是奢求他桌上掉下来的食物，今天这个财主并没有说你来再给我带一些食物来，他只是想要什么，一个瞬间的 relief， 一个瞬间的解脱。因为在那极痛苦的地方，一滴水，你想想看，用指头尖沾一滴水能够做些什么，只是能够让他瞬间有一点的，那些 极痛苦的情况之下能够有一些 一点点的安慰而已。不但是如此，他还可以看到，可是他过不去。在这里他并没有说他要过去那边，他只是叫拉撒路能够沾一点水来给他，这是他的请求。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第25节这里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很多人看到这一节的时候呢，就想说啊，原来天堂跟地狱就是这样子哈，就是你今天在世贫穷，死了以后你就是富足了，你今天富足死了以后就贫穷了，所以这一切呢就扯平了，对不对？很多人认为这样子，而且今天世上有很多的宗教还是这样子的教导，穷人有一天就会翻身，对不对？事实上这里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这里 绝对没有讲到说因为这个穷人，这个财主因为他的财富他到了阴间，这里也没有说到拉撒路是因为他的穷他上了天堂。如果阴间跟天堂就是我们人所想象的这样子的话，今天我们所信的就跟共产主义说的一句话非常的相信。共产主义说宗教是什么？人民的鸦片，对不对？如果说阴间跟天堂就是你今天在这个世上受了什么样的委屈，到了天堂一笔勾销，完全完全的得到了补偿，你今天在这边富有，你以后就是这样，就是只是一个人民的鸦片，在这里告诉你那些穷苦的人，你好好的不要造反，对不对？有一天你就会能够像我们所说的平反，有一天你就会到天堂去。事实上我们知道拉撒路受苦，今天在座的每一位相信的弟兄姐妹，有哪一个人经历过像拉撒路所经历的苦？如果说天堂跟地狱就是因为你在这世得到一个补偿的话，合理吗？所以这个天堂地狱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今天只是在这里给你做一个补偿而已。你今天受了苦了，明天离开这个世界，你就完完全全的又补偿回来，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形。这里这句话的意思告诉我们，不管你今天在世上有什么样的财富，有什么样的权势，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重新开始在这个永恒里。所以重要的是不是你在这个世上有什么，而是你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你的生命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是建立在沙滩上还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上。不在于我们今天吃什么穿什么，而是在我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什么个上面。另外这里亚伯拉罕也说，第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所以有深渊限定，在地狱的人没有办法过到天堂这里，在天堂的人也没有办法过到地狱那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唯一的一条路去天堂的路是在哪里？就是今天在世的时候。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没有其他的方法，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今天你在世的时候是唯一一条路到天堂的一条路，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这是唯一的一条路。所以这财主的27节就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个财主现在在地狱受苦，突然间良心发现了，他还记得说他还有五个兄弟，可是当他在世的时候，拉撒路被人抬到他的门口，我们没有看到说他有任何怜悯的心赏给拉撒路一碗饭吃，可是在这里呢，他居然还会想到说他还有五个兄弟，他为了他的五个兄弟，他可以求亚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的五个兄弟。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在阴间除了受苦以外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在火里面受苦，另外起码还有两种苦我们要受。我想我们很多做父母的人，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许许多的孩子，如果你的孩子稍微长大一点，到 teenager 以后，你就知道一个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对子女最忧心的，不在于说他今天在学校的成绩是如何，不在于他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是拿 A， 不在于他是不是长得多高多壮，今天让一个父母最忧心的就是这个孩子走在错误的路上。不管你的父母怎么样的劝导，怎么样的教导，孩子就是不听。做父母的远远的看着这个孩子一步一步的往这错误的路上走，一步一步的往这个死亡的路上走，没有比这个做父母的更让他忧心，更让他伤痛的。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知道他现在的情形，他也知道他的五个兄弟也正是一步一步的朝着他这里走过来，可是呢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没有办法采取任何人物去回去告诉他们，警告他们。他那种忧心就像一个做父母的为着子女走在错误的路上，走在死亡路上忧心是一样的。另外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本来是每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很好的，有一天他的一个朋友买了新房子，邀请他们去那边大家聚一聚，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要去那个地方。在去之前呢，拿这个地址看一看，是一个新的社区，是一个新的有钱的社区，心里就想说啊，可以去好好看一看这个朋友的住的地方是怎么样。好不容易找到的地方，一下车一看到这个房子，哇，这么漂亮这么大，心里呢就有一点点不是滋味了。等到进到房子里面以后呢，看到这个房子真正的里面的大小，里面真正的装潢，里面的豪华以后呢，心里更是生气。本来是高高兴兴的要来这个 party 的，结果呢是一肚子气，巴不得早点离开。跟他的先生才一出门，门一关上就开始骂他这个先生说，都是你赚这么少的钱，让我们连一个房子都买不起。看看我的朋友，他当时在学校的时候成绩也没有我好，念书的成绩工作的都没有好，人家现在租一个大房子，结果我跟着你嫁给你，结果就什么都没有。本来是一个恩爱的夫妻，就是因为这么一比较，反而每天就是为了这个世上的住的吃的用的在那边伤脑筋。所以在这里也劝告各位，不要跟任何人去比，只有伤了你们夫妻间的感情。神所量给我们的都是丰丰富富够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所用的。在这里财主也一样，今天如果说财主到了阴间什么都看不到的话，他可能以为说阴间就是这么一回事，每个人都跟我一样都在这里受苦，他可能还很安慰，对不对？可是当他看到我在这个阴间，你拉撒路生前一个什么讨饭的，什么都不值，全身长疮，今天你能够在那里，我却在这里，一比他的心可能是更气愤更伤心。所以在阴间里让我们看到，不仅仅只是在那里火焰的痛苦，我们忧心我们的亲人，我的五个兄弟还要来到这里跟我一起受苦。我看到因为我的不信，我在这里，拉撒路因为他的一个信，他在天上。所以如果从这三面来比较的话，在阴间的苦不仅仅只有火焰的苦，还有我们心里的忧心，心里的骄傲，心里的那种气愤的苦在同样在你煎熬着，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为了这个 这个财主怎么样？又要求拉撒路啊，又要求亚伯拉罕在那里说。亚伯拉罕对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呢？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话，他们必要悔改。”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如果说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他们必要悔改，因为拉撒路知道阴间什么样的情形。他们五个兄弟我想也知道拉撒路生前全身长疮的，对不对？贫穷的，等他从天家回来的时候，他一定就是一个健全的身体，没有任何的疮痛，没有任何的伤痛，而且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所以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回到，能够警告这些五个弟兄，不是很有道理的吗？可是亚伯拉罕说什么？没有用的。今天有神的话在他们这里，有摩西和先知的话。今天这个财主的请求被亚伯拉罕拒绝，并不是因为说神不愿意给这个财主再一次的机会，让他能够有机会悔改，能够让他的兄弟有机会，不是的，而是因为神知道没有用的。耶稣在世的时候有行过多少的神迹奇事？法利赛人要看神迹，撒都该人要看神迹，甚至于审判耶稣的希律，在审判的时候都叫耶稣行个神迹给他看。结果耶稣说什么？一个淫乱邪恶的时代要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让我们看。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三天三夜，预表着耶稣基督三天以后复活。除了耶稣基督复活这个神迹之外，再没有神迹了。我们今天想想，有多少人看到了耶稣基督当时所信的所行的神迹，在耶稣背着他十字架上哥哥他的时候，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还相信说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的，有多少人因为是看到神迹奇事而相信的？另外我们再看看，有多少跟随耶稣的人是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而相信的？有没有？有多少人？所以今天不在于我们能够看到什么神迹，时常我们会听到人家说要我信太难了，对不对？很难让我相信，除非神啊，你亲自的向我说话，或是亲自的向我显个神迹，好了不起啊，要神亲自的向他说话，或者是说没有关系，神不向我说话，求天使让我向我说话，让我能够看见，所以我就能相信。再不行的话呢，给我一个意象，让我能够相信，让我能够看到。可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没有用的，对不对？有多少人是因为看到神迹相信的？所以这里亚伯拉罕跟他说，有摩西和先知的话，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这本圣经，已经把神所要告诉我们的完完全全的都在这本圣经里面。这本圣经不但是如此，这本圣经在希伯来书那里更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就是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像一面两刃的剑，比一面两刃的剑更快，流我们的骨节骨髓， 连我们的魂灵都能够赤入拨开。我们心里面想什么，这本书都知道，神的话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当怎么样的行。在提摩太后书呢，三章十六节那里也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对于教导我们、督责我们行义，是我们看一下提摩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看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有这本圣经教导我们，就是我们唯一需要的。除此以外，没有一个人因为看成绩而信的。我们最大的神迹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复活以后不是说马上就升天了，他在世上还活了40天，在40天里面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见，圣经上里面记载有一次有500个人看见跟耶稣一起。所以不在于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人而我们才能相信，也不在于是我们看到的神迹奇事我们来相信，我们已经有这本书，已经有神的话在这里教导我们，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受摩西和先知的话语。今天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最流行的就是所谓 H1N1 的 swine flu， 对不对？他们所怕的是怎么样，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医治，而是说怕会传染得很快，变成一个全国性的甚至一个全世界性的一个流行的性的感冒。那现在大家还在着手怎么样的能够把这个疫苗能够做出来。如果假设今天你是一个医生，而且你是专门做疫苗的一个医生，你研究了一个疫苗能够很有效的把现在这个 swine flu 能够治愈的话，因为你有了这个，你可以把这个病治好，而你不愿意拿出来，你可能要用很高的价钱卖，说我现在有这个疫苗可以治这个 flu， 你如果不愿意拿出来，或者说你愿意很高的价钱卖的话，你想想看世人会把你当作什么样的看待？可能人家会说你这个人太没有良心，太没有天良，对不对？甚至于有人会说你可能是一个谋杀的人，因为你有了这个你不拿出来，对不对？今天同样的，当我们有了神的话语，而我们不愿意拿出来与神分享的时候，我们知道有了神的话语，我们到一个地方是好的无比的地方。我们不愿意拿出来跟人家分享的时候的话，跟这个医生有什么两样，对不对？所以今天这里很清楚地让我们看到摩西和先知的话。今天这个财主并不是因为他有钱他去了地狱，而是因为他有了摩西和神的话他不愿意相信。同样的，这个拉撒路，这个讨饭的，他会去天堂，因为他有了摩西和先知的话，他也愿意相信接受，所以他在天堂。天堂跟地狱绝对不是补偿拉撒路在世上的一个穷困，让他能够得到平凡。每一个人都会死，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管你穷也好，贫穷也好，富足也好，都会死。 今天如果说我们得到了救恩，我们不传出去的话，有很多的人都会像这个财主一样，在阴间里永永远远的哀哭切齿，永远远远的火焰当中受痛苦。当然你会说，我不是一个布道家，当然神在这里没有叫我们每一个都是去布道去传讲福音，最起码我们能做的是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愿意跟人家分享这个神的话。刚刚我们也读到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不在于我们今天用我们人的嘴巴能够说出什么话，能够说多好听的话语，而是神的话亲自在这里做工。你把神的话跟人家分享，神自己会做工，选择是他的，不在于我们，我们能做的是把神的话跟人家分享。也有许多的人会因为我们的分享而相信接受，他们到时候就会像拉撒路一样，有天使，神早就预备好的天使接他们荣耀的光荣的回到了天家。所以天堂是真的，地狱也是真的，一个是在永恒里，在神的怀里享受神的荣耀，享受神一切的丰盛，另外一个是在火湖里永永远远的受痛苦。你要去天堂要去地狱，不在于今天我们在世上有些什么样的功名，有些什么样的财富，而在于我们是不是有神的话，我们是不是有耶稣基督，我们愿不愿意接受。所以耶稣曾经告诉我们，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本圣经，摩西和先知的话，我们查考以为里面有永生，这本书就是为了耶稣在做见证，耶稣就是永生。所以主耶稣也另外告诉我们，凡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起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今天神的话清清楚楚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世的目的不在于我们有些什么，而在于我们的基础是建立在哪里。今天我们在世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原因，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世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价值，我们在永恒里的价值，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还生活在世上的时候，能够把这个无用的钱财能够换取我们在永恒里面的价值。你愿意吗？你可能没有五个兄弟，你可能有一个姐姐，你可能有你心爱的父母亲，你可能有你心爱的祖父母祖母，你愿意把你已经得到的福音跟你的家人，跟你所心爱的人分享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你的恩典，你拣选了我们。主啊，你更是赐给我们这丰丰富富的话语。主啊，你有摩西的话语，有先知的话语在这里教导我们，是让我们看清楚这世上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的一切都是虚空。主啊，在这里也求主你让我们能够认清楚，主啊，若不悔改，我们都要如此的灭亡。主啊，在这里更是求神怜悯的心感动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有没有相信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的，你如果在这一刻你愿意相信接受，请你把你的手举一下。天堂是真实的，地狱也是真实的， 你如果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到那永恒的神同在的地方，不在于你明天能够做什么决定，就是在现在，你愿意相信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吗？如果愿意，请你举个手。有没有愿意相信的？主，我们感谢你，主要是你的恩典，主要更是求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语，主啊，更是求神的话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拣选，更谢谢神的保守，把一切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于我们的神和被杀的羔羊。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